我要请大家注意的，就是呢，你以诚实同慈爱作为你与人的接触点。上帝的宝座是以公平同公义做根基的，而上帝宝座面前运行在前面的是慈爱同诚实。神的诚实，神的慈爱，是他能够统治万有，这个与人相待的这个原则。神的公义同公平是他保持永不动摇根基的基础，所以一个人呢，能够以公义公平建立他的身份，以诚实慈爱待人，这个人就有神的形象。传道人一定不要虚谎，不要诡诈，不要骗人，不要取巧，因为这要损害你的侍奉，是相当相当大的伤害，是很难挽回的。如果你不义待人，你不诚实待人，你不以慈爱待人，那很危险。我们如果这以偏私的，以这个很不义的，以恶毒的，以敲诈的，欺骗的，这个不诚实的手段的待人，你只能骗人一世，你骗人一时，你不能骗人一世。等到揭露出来你的不诚实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辩护，那是很吃亏的事情。只有真实的东西是长久的，只有真金不怕火，只有诚实的东西不怕考验。真诚的人有时讲错话，真诚的人有时候太急，真诚的时候有时得罪人，但是他知道你是真实的，是诚实的，是真诚的，他一定原谅你有时候太过分，但是他知道你的心到底是诚实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没有一件事比诚实更得回，这不但本钱，还会加利的，连本加利会带给你。The best policy is honesty。你做人有 integrity， 你对人有 honesty， 这两对内对外柔合在一起，你就是个神的仆人。但是这个要加上智慧，不要诚实到什么都乱讲一场，要诚实到傻瓜的地步去。你要诚实，要慈爱，再加上智慧，那以这样的身份站在台上讲道。同样一些话，有的人讲没有人要听，同样一些同样的话，另外一个人讲，人用金币金墨水记下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讲者的身份，你所讲的东西是没有根本的，讲的人是真诚的，他讲真实的话的时候，人就接受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印尼的总统选出来了，这两个人讲什么话百姓都想听，每天都想听他们讲什么，因为他们不贪污，他们很诚实，他们真正爱人。这个现在的总统，我相信是全印尼207 million 里面的人，可能 IQ 最高的人之一，很聪明很聪明的人，虽然眼睛看只一个眼睛会看，但他真是一目了然，什么都看清楚。所以你们呢，每次你要拍照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眼睛多了一个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要拍照都是第一个眼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表示不必要用两个，他就从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他只有一个，很清楚。当回教徒烧基督徒的房子的时候，有一些基督徒害怕，快点在前面写我也是回教徒，就出卖信仰。那么他怎么讲呢？他说当人在门外写我是回教徒的时候，你们这些回教徒不害羞吗？因为这就证明烧的人就是回教徒才烧的。你不烧回教徒了，你烧基督徒了，表示回教徒做坏事，所以人家写我是回教徒，你不敢烧，就是承认你是烧的，就是回教徒，他就骂回教徒。好了，他说回教徒啊，打开你的门来，当中国人被欺负的时候，中国人被强奸了，他跑到你家，你要保护他们。印尼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总统，我是很高兴，他是一个对回教徒、印度教徒、佛教徒及基督教徒一视同仁，真的有爱心的一个。很多基督徒的牧师啊，基督徒的传道人，基督徒的长老，基督徒的执事，应当向这个人学习。因为他什么？因为他讲话的时候里面有诚实，有慈爱。如果非基督徒有这个，而基督徒没有，你还说你是教会领袖吗？麦克瓦比一样的，很少讲话，很少讲话，因为他不爱讲话。人家说他哑巴，不是啊，他是一个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的人。他每一次讲都讲对话，每一次讲人都信任他的话。所以传道人呢，如果你讲的话人都信任，你传信息的时候就有能力了。人只怕你讲的滔滔不绝， 但是每一句都不是诚实的，以后没有人要听你讲话。讲话的权柄比讲话的内容更要紧，大家说，讲话的权柄比讲话的内容更要紧。当神用这么尊贵的身份呼召你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，你站在台上，你知道你是代表神，而你的神是有威严的神，你竟然不注重你讲话的权柄，你只在那里锻炼你讲话的内容，你是本末倒置的人。接下去我们是一个传道人要用什么呢？他要用敬畏神同真正关怀人的心智来讲道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当他讲道的时候，他会发现有一些话不应该讲的他就不讲，有一些话应该讲他不怕人他就讲，他里面真正以敬神爱人的动机讲道。那么人听你讲话的时候，又感觉到你对神的敬畏所带出来的威力，他就在那个地方降服在真理的下面。因为你真正关怀一个人，你爱人，所以你讲的时候出于爱心，随着你责备的时候他还是领受。因为有一个人对我说，唐牧师，为什么你有时候对学生讲话很严格，他们还是乖乖附你，为什么我讲一两句他们就烦我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你既然发现你应该研究这个事情，不是我研究这个事情。他说为什么这样？我说 你自己研究嘛，我不知道。有的学生呢不对，我就讲他直接讲，讲的时候他们头低下来不好意思，但是他呢还没有讲什么，刚刚但他们就反他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没有感到他的爱心。有一个学生对我说，唐牧师，我们知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，他如果找到我的毛病就趁机会骂啊，你对我们讲的话都是要我们好，我们知道你里面有父亲的爱，你在学校里面常常不常常在，因为常常出门布道，你每次回到学院的时候讲的话，我们都感到好像父亲回来，父亲的爱心关怀我们，我们真甘心给你骂。今天教会需要有为父之尊为母之爱的传道，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些有敬畏神有爱群羊的动机的传道，不怕你讲话人不听，只怕你没有资格上台讲话。讲台的信息像保罗一样的说，我到底应当用行政到你们中间去，或者用慈爱的心到你们中间去。保罗说，伪师的很多，伪父的很少，很多人可以做你们老师，可以教导你们很多知识，但有父亲心肠的传道的很少。保罗就是一个以父之心以母之爱来牧养教会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接下去我们就学习耶和华他怎样在这个羊群中间用两样东西的平衡。所以呢，诗篇七十八篇最后一节，他以手中的巧妙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。手中的巧妙心中的纯正，就是表示呢很真诚很纯洁的心，再加上很有智慧的方法来带领人。今天有智慧的人常常里面没有纯洁，有纯洁的人常常没有智慧。如果人家说你很纯洁很纯洁，你听不清楚，可能他是说你很笨很笨。如果人家说你很聪明很聪明，可能他不好意思讲你很诡诈很诡诈。有一次我在纽约，一对夫妇一定要请我吃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请我吃饭，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时间，他说你给我一个钟头好了，我要跟你吃饭。后来我就跟他们吃饭，我不知道人请我们吃饭动机是什么，但吃完饭以后呢，他说谢谢你。过一个礼拜以后，他的义母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唐牧师，我的干女儿跟她的丈夫请你吃饭是有动机的。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动机，因为感到他们平常没有跟着多少谈论，为什么请我吃饭？到他们要看看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所以一个钟头里面，他注意跟你谈话，跟你这个接触的人，从几方面来看你，因为他们也是研究心理学的。那么他们要看我做什么？考我做什么？我问他的干妈妈，他说他们后来对我说，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传道人，到底是不是一个很纯洁的，是良心很单纯的传道人。吃了饭以后他们说， 这样的人很少，因为很聪明的人都是很诡诈的，很诚实的是很笨的。唐牧师呢给他们发现到是一个很聪明但又保持纯洁心智的人啊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不然给他请去吃饭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有这一条，从吃饭看个性。你说哪里啊？就是以利沙，以利沙以他们吃饭的时候，那个做太太的就对他的丈夫苏念夫人，苏念那个城市的夫人，对他的丈夫说，我看在我们中间吃饭的这一位是一个神人，是圣洁的神人，他看见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要表现我们的个性，神怎么样牧养他的羊群呢？他是用巧妙以纯正来牧养他的羊群，照样我们讲到以圣洁的心、纯洁的心同智慧的方法来带领神的工作。最后一样，要以智慧同圣灵，智慧同圣灵来讲道。这是使提凡讲道的时候，圣经启示下来他讲到的两个特性。使提凡以智慧以圣灵讲话，众人抵挡不住啊，请你注意啊，他以智慧以圣灵讲话，众人抵挡不住，正是今天教会里面两个极端里面都常常没有办法平衡的。有一些教会很注重灵恩，但你听他讲到里面没有真正神道的智慧的内容。相反的，有一些教会很注重很有修为、很有知识、很有智慧、很有内容的传道人，但都完全不靠圣灵的能力，就靠自己的智慧主义。使提凡不是如此，使提凡以智慧与能力讲道，所以呢众人抵挡不住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你把这些原则讲完了，所以最后的一段我们的思想，道到底要达到怎样的果效？你说道不是隐藏的信心、这个接近的能力等等，刚才讲了不是。我们回到刚才读的这一节圣经，上帝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的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个16-17节的这一段是圣经在整个生活、人格、整个侍奉范围中间的果效，而前面的一段是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从小明白圣经，又知道你借助圣经得着了使人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得圣经使人得救，圣经使人有智慧，圣经改变人的人格，圣经的教导督责使人归正、教导人修义都是有益的，要预备上帝、属上帝的人，使他们得以完全，然后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传道的应当从这里学习怎样传道。我传道的果效就是要人因为听见圣经的话产生得救的智慧，得着救赎的恩典，得着神给他重生的经验，得着新生命的喜乐。你有吗？你传道人因为你讲的道得救吗？领受新的生命吗？重生吗？你传道有多少个人领受主的生命？你传道的结果有人得救吗？这个是上帝的道、圣经的果效。这是圣经的话，不是我的话。难道你再问你自己，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乃是要教训人？你的话是讨好人吗？或者是教训人？你所传的道有没有度责人呢？有没有成灵魂的这个监督的这个功用呢？每一个会友拜一到拜六外面流浪做生意、读书、交朋友啊，受试探，礼拜天回的时候，你的道有没有督责他们呢？你所讲的话有没有变成一个有威力的一个光照、有威力的一个责备、有威力的提醒，督责他们，使他们领受的力量再回社会的时候有新的动向呢？有没有呢？接下去你有没有使人归正？这里归正不是 reform，这里归正是 return to the righteousness， 你归于义、归于正、归于真理的意思。所以你有没有叫人归正呢？有没有更正人生活的可能？在这一方面我要提到耶和华讲话的两件事。他说呢，你责备的人的时候 就显为清正。你责备人的时候，显你自己为义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呢，义者把当讲的话讲出来，使不义的人归义，是这个意思。是圣洁的人把真理讲出来，使人蒙光照又受责备。而且当他受责备的时候，显出你是责备的是圣洁的，你是义的。所以上帝的话有这个功能，传道人也应当效法上帝，有这样的能力来讲话。当你讲的时候，就显出你是对的。你不是因为你一直要表现你比别人对才讲话，是因为你讲的是真理。所以一真理讲出来的人苏醒了，就发现对的是那个，不是我。所以他们就自己责备自己。讲道传信息，能使人感觉到自己不对的地方，能引人归正，这个讲道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你问你自己，你传道听你讲道之后，他们有什么感受？你人家听你讲道，你要问听众说，我刚才讲的好不好，可以吗？这样吗？你不对的，你不必问他们。如果你不好，不必上台讲，一定是好你才可以上台。而且讲完了，不是叫他评定你，是让他自己在神面前受评定，显出亏欠。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很不谨慎，自己传道的心智、传道的这个态度、传道的动机、传道的方式，结果呢，把讲台当作一个呢，好像正在应付考试的学生呢，请大家给他评分，让他很快乐，就不会自卑感，就神经不正常。讲台是神威严话语的一个出口，讲台是神教导真理的地方。讲完了，不是问你看我讲的好不好。你对同工批判的时候，可以自己研讨。但听众听了以后，讲台讲完了以后，你发现你在神面前有什么不好？不是你看我讲好不好，是神借着我讲的道审判你。你有发现你生活不好的地方？你有没有改正？你要不要回头？所以，一个有这种见识、这种觉悟、有这种能力的传道人，他敢于挑战，你要不要悔改？到前面来。接受主。很多传道人对自己的弟兄姊妹塑到一个地步，再没有挑战的胆量，因为都是自己的弟兄姊妹，他也知道你毛病在哪里。你要不要悔改？他说你要不要悔改？那你糟糕了。所以变成了会有盼望传道的悔改。如果一个传道人做到呢，会有原谅他，魔鬼很甘愿，上帝也这个宽容他，等他悔改的日子，那就很麻烦。一个传道人也做到一个地步呢，仇敌很生气，你传到一个地步呢，那些坏人很恨你，撒旦一定要打倒你，而神呢却继续高牧你到这个地步。如果你做传道做到这是原谅，撒旦甘愿，上帝任凭，那你就很糟糕。就是这样，上帝的道是神借着他的父气默示下来，是要教训，要督责，使人归义，教导人学义，使人得以完全，必备行各样的善行。愿主帮助我们传道之后有这样的果效，有这样神的心意的成全。因为神要人听他的道，要归正，受教训，受督责，学义，尽到完全，预备各样的善事。来，这个里面每一句话的内容我不必再解释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。愿上帝赐福给我们，给我们在地上做传道真的达到神所要达到的信念。我们低头祷告。